的在那个荣耀的早晨，我们的主他必定要回来，在那个荣耀的早晨，所有的忧愁都要消失，所有的伤痛都要止息。主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，所有的圣徒永远连结，不再分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羡慕，我们等候，我们里面也带着一个何等有把握的盼望，我们的主他必定要再回来。让我想到说，在路加福音第24章，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有两个门徒，他们在耶路撒冷看见主钉十字架，他们也听说主耶稣复活了，可是他们却是好像非常的失望。两个人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，我想觉得说，这位主他没有在他们的身边，没有一路的带领着他们，好像他们就失去了盼望。可是就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耶稣亲自来与他们同行，主耶稣向他们讲解圣经，主耶稣把圣经里面指着他所说的话都向他们打开。后来当晚上他们一起用餐的时候，主拿起饼来祝谢，主把饼拨开，那这两个门徒忽然眼睛明亮，他们认出主来，原来是这位主与他们同行。当主向他们显现，可是当看见以后，忽然主不见了，主的显现不再是外面的，今天主要在他们的里面来开启他们。当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明明看见了主，这是主向他们显现，这是主一路与他们同行，这是主让他们心里面那样的火热，可是主显现以后，他们看出他以后，主不见了，他们也没有去寻找。我想他们里面得着了力量，里面得着了满足。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21章，在这个时候主已经复活了，彼得他曾经跑到空坟墓那里，他见证这是一个空的坟墓，主耶稣复活了，主也亲自向他们显现，他也看见真的这位复活的主就在他们的中间。可是到了第21章，彼得怎么说呢？我要打鱼去哈。这些同伴们跟他讲，我们也打鱼去，好像对他们来讲是个主复活了，可是这位主没有办法随时与他们同在，彼得还要回到世界，还要打鱼去。但是主真的是充满了怜悯，主向他们再一次显现。他们整夜劳力，他们没有打到什么，但是主告诉他们把网撒在右边，当他们一撒下去的时候，那整网的鱼差点捞不上来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他所侍主，当彼得眼睛开启的时候，他看见自己的光景，赤身肉体的，他披上他的袍子，他就跳到水里面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主向他显现，主要进到他的里面，这位复活的主他不再是外面的，他是要进到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，对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来讲，若是没有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说我们信了主，但是这位主对我们可能还是非常的客观，好像是别人所说的主。我们听见别人有非常美好的见证，可是这是他的见证。那今天我们都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，我们要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，我们要看见他真的像我们从前没有看见过的，我们要听见他的声音像是我们从前没有听见过的。今天只有我们带着这样的渴慕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每一个寻找的，我们都会寻见，我们只要渴慕他，他乐意把他自己向我们来开启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， 在马拉基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那马拉基书是圣经中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，第四章是最后一章。那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临近是如烧灼的火炉，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亦无存留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，你们必践踏恶人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那在这两节，第一节和第二节，我们好像看见他是讲的非常不一样的。那第一节呢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临近是如烧灼的火炉，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脆秸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一无存留。所以这一节我们读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可怕？好像没有什么能够存留的，都要被烧尽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第一节这边所讲的对象是对那个不敬畏耶和华的。因为到了第二节，他开始就说，但是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也就是说第二节他有一个对象是敬畏耶和华名的人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他是怎么样呢？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主耶稣基督他要像公义的日头出现一样，他的光线或者说翅膀有医治之能，你们便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。我们不再受到捆绑，我们要出来，我们不再是软弱的，我们乃是得着力量，我们可以跳跃行走的跳跃的，我们可以在那里来赞美神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乃是那个光。诗歌339首讲到说，哦，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们的心全照亮。那这一位荣耀的主，他就是那个真光，照在我们的里面，驱逐所有的黑暗。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一来到地上，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清晨的日光。好吧，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76节到第79节。路加福音一章76到79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孩子呐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当我们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马拉基书他讲到的预言是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说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到，那第二方面呢，他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到。主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像是清晨的日光。那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，他得着了启示，他说这样的预言。他说，孩子啊，这是讲到施洗约翰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，预备他的道路。所以施洗约翰被称作耶和华的使者，在马拉基书的里面，他要为主耶稣基督来预备道路，预备他合用的百姓。然后他讲到说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说到这位神的儿子，他要像清晨的日光来到地上，来照亮所有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。那这所有的人经过了这么长的年日，看不见光，看不见拯救。我们知道说，当人类犯罪堕落，当他离开神的面以后，整个人类就在一个黑暗的光景中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神的光不能照耀在人的里面，因为神的光是圣洁的，神的光是完全公义的。所以这个光，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， 但是只有耶稣基督，他来到地上，他成了清晨的日光。很多人当他们在爬山的时候，迷了路，在晚上你要摸黑在山上行走，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，所以他们必须找一个地方躲藏起来，等候那个天亮的来到，等候清晨的日光的出现。其实这就好像整个人类的历史上经过了好长好长的年日，他们在黑暗的里面，但是他们在那里等候，等候神怜悯的心肠，叫这个清晨的日光从高天能够照下来，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在死荫里的人。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就是那个真光，当主一来就把光带到了这个世界上。我们晓得说有一个人叫做西面，西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他是敬虔的，他在那里等候这位神儿子的来到。那一天圣灵感动他到殿里面去，主耶稣的父母也带着这个婴孩的耶稣来到殿里面去。当西面看见了主的时候，他抱起来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。这讲到说他活在地上，他有一个目的，他有一个等候，就是要看见耶和华的救恩，就是要等候这位弥赛亚的来到。那天他抱着婴孩的耶稣，他说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他所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我们羡不羡慕这样的人，活在地上有一个这么清楚的目标？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。他下面讲到说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主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那这个光一来到地上，他能够把所有的黑暗都要除去。今天无论有多少的黑暗，我们在一个很黑很黑的房间里面，把所有的光都把它遮蔽起来，但是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蜡烛把它一点起来，所有的黑暗完全都会被除去。今天真光来到，耶稣基督来到，他要是照亮外邦人的光。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讲到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有的时候我们在院子里面把一个石头一打开，底下在黑暗的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各种的生物爬虫，但是当光一照进来的时候，这些爬虫这些昆虫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赶快跑啊，赶快躲起来啊，他们不愿意接受光。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真光来到世界上，世界上的人他们不爱光，他们却爱黑暗。可是耶稣基督乃是真的光，他要把世界上里面所有的黑暗，所有的阴影，所有的罪恶，他要把它除去。这个光已经来到。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耶稣讲到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。整个世界上它原本是没有光的，完全是黑暗的，但是人不晓得，他以为他有光。但是主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今天若是我们里面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是黑暗的。但是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都要清楚，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的光，那这个光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，他脸面放光，如同日头一样，那样的一个光是世界上人没有办法来形容的。太阳只是我们所能看见好像最亮的一个光，但是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真的光 是远远超过今天日头的光，但是那个光从主耶稣里面照射出去，在登山殿像不过是荣耀的一线，主马上又把它收起来。仍然是所有的光在这位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别人仍然看不见，但是今天主从死里面复活了，他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，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主说这个就是生命的光，我们里面可能还有许多的黑暗，但是当我们来就近耶稣，我们就近这个真光。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更多的来靠近主，这个生命的光会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，这个生命的光会为我们带来力量。弟兄姊妹，多少时候好像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房间，我们只说主啊，有一间是为你的啊，已经不错咯，主啊，有一间是为你的，可是我们里面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房间，这是为着我们自己来存留的。我有我的想法，我有我的计划，哦，我的人生有多少的美好的这个盼望，但是呢都是活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这些是你不能进来的，你不能碰的，但是有一间我为你存留。但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他就是那个真光，他就是生命的光，可是他只在那一个房间的里面。也许在我们心中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落，那个说主耶稣你就留在那里，你不能出来，我其他的部分你不能来打扰我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还有多少的黑暗，我们里面还有多少是得不到温暖，得不到阳光，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心，让真光能够照耀，看见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。我们说主啊，你来进到我们里面，进入我们心中每一个角落，叫这个生命的光照亮我们全人最深之处。主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，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光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主耶稣是世上的光。好了，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，主怎么告诉我们呢？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原本讲说主耶稣我是世上的光，现在他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光。那这边告诉我们，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主是世上的光，但今天主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敢不敢来接受我们就是世上的光？我们很容易讲说主啊，你就是世上的光，当你来的时候这所有的黑暗都除去了。但是今天主说的很奇妙，是的，当主耶稣他在地上，他就是世上的光，但是他为我们死了，为我们埋葬了，为我们复活了，他为我们升天了。今天曾经在地上行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，我们不能在肉身里面再来遇见他，他复活，他升天了，他今天在荣耀的宝座上。但是主告诉我们，现在不单是他是世上的光，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。也就是说原本所有的真光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生命的光，他是清晨的日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光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里面。他说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也就是说从我们身上要把这个光的见证能够显出来。今天别人能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？的确我们需要传福音，这是神托给我们的使命，但是我们一面用话语我们在那里传福音，可是另外一方面世界上的人他所要看见的是什么？他们要得着的乃是一个见证，当他看见你们是世上的光， 对他们来讲具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impact， 让他们受到震撼。主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光要点起来，要放在灯台上，也就是说要让人家能够看见。光不是照放在这个斗底下，不是隐藏起来的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光，让人家能够看见？还是我们说，哎，我就暗暗的做一个基督徒，在你办公室的里面，曾经有人讲说，他跟同事一起吃饭，他都不好意思祷告，他说他一祷告，别人看出他是基督徒来。但是我们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说，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让这个光的见证能够显出去，让人家看出我们的好行为来，这个光要照在人的面前。不但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里面那么有把握，我们就是世上的光。但是他下面告诉我们，这个光的显出是要有一个见证，别人看见，有没有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？曾经有一个妻子向她丈夫传福音，这个妻子也是传得非常的认真啊，东讲西讲的。可是他们夫妻两个呢，关系不是太好，这个妻子呢常常也没有什么好的见证，传福音的时候好像还蛮不错的，但是传完福音，哎呀，那个这个油瓶又出来了。后来他的弟兄，他的先生就告诉他说，我看这样吧，你如果到天上去，我最好还是到地狱去。他不愿意跟他在一起。神叫我们成为世上的光，是要我们做他的见证。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生命的光就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常常这个光受到我们的拦阻，受到遮盖，这个光没有办法照射出来。有些人他的朋友一起工作，甚至邻居过了好久才突然的发现说，原来你是基督徒啊，哎呀，经过了好久，别人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。当然也有很多的见证，当别人一碰的时候，人家不是因为你传福音，人家因为看见你这个人，他里面说你是不是信主的，他遇见了一个不同的，是遇见了一个光，这个光从我们的里面是能够照射出去的。主说我们就是世上的光，当主耶稣这么说的时候，这就是要成为一个事实，从我们的身上要让这个光能够照出去。我们简单的看一下，从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就是清晨的日光，那这个光照下来，所有坐在黑暗里在死荫里的都要被这个光照亮，叫我们认识到神怜悯人的心肠。我们刚刚读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，好像当这个光来到，当这个火焰显现的时候，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，所有的草木禾秸都要被烧掉。但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，他讲的对象是那些不敬畏耶和华的人。到了第二节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再把第四章第二节，好，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好，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，它有好多好多的点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来看见。因为这一节圣经是非常的宝贵，我们一想到这个公义的日头，的确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第二次来到的时候，他的确真的像这个公义的日头，那这个日头照在世界上，带着一个审判的能力，叫所有不属于神的都要被烧掉。当我们一讲到审判，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想到法院里面的法官，哎，这个判几个月，这个判几年。但在圣经里面讲到审判，他并不是在这里判刑的情形，审判的意思乃是一个分开。 到了主来的时候，所有的情形都要被显明出来，属神的不属神的立刻就有一个分别，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立刻就有一个分别。今天我们讲到所有的建造，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告诉我们非常清楚，在那里提醒我们，今天所有建造的工程那个根基必须是耶稣基督，但是要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。大家都知道启示出来的基督是教会建造的根基，那今天我们拿什么在上面来建造？是金银宝石呢，还是草木禾秸呢？金子是神的性情，银是基督的救赎，宝石是圣灵的工作。今天所有能够存到永远的必须是金银宝石的工作。到了那一天，有火一样的试炼显明出来，当审判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所有的工程都要被显出来。那这个显出来不是神说他要怎么来审判你，不是说今天所有和基督生命性情不一样的，在那个光中，在那个火的试验的里面，他都不能存留的，都要被烧掉。对不对？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，叫我们不要是仅仅得救，到了那天我们有很大的懊悔，我们以为我们也在跟随主，我们以为我们也在那里侍奉，但是若不是金银宝石，到了那一天都不能存留。四章第二节，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，但是呢，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也就是说这一节圣经他的对象是特定的。什么特定的对象呢？是敬畏我名的，敬畏耶和华名的，就是敬畏神的人。那敬畏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很简单，这个敬畏的意思就是怕。到底你是不是怕神的？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下面有好多好多好处。这个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对于不敬畏的人，这是带着一个极强烈的审判，极可怕的审判。公义的日头出来，把所有不属于神的都要烧掉。但是对于敬畏他的人呢，这个公义的日头是我们的拯救，他的光线带来我们的医治。我们看见这个非常的关键，就是讲到敬畏，讲到一个怕神。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最深之处，有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当神讲到敬畏的时候，我不晓得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图样。如果我们想到像旧约这些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对神害不害怕？他们怕，因为呢，来到西乃山靠近的要被击杀。他们每一次杀牛宰羊，他们怕不怕？虽然神把这个好像一个方法告诉他们，你们可以杀牛宰羊，在他们的里面是充满了惧怕的，没有把握的。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的里面，他脚上是牵着一个绳子，他的那个袍子下面是有许多的铃铛，他们里面充满了惧怕，因为这位神是公义的，这位神是完全圣洁的。他们可以杀牛宰羊，但是他们里面没有办法有一个把握，说今天这个牛羊的血能不能够足够来洗他们的罪。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去，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在外面，他们静静地听那个铃铛的声音啊，铃铛还在响，大祭司还活着。哦，他们里面感谢神，但他们里面充满了惧怕。什么时候一下子铃铛的声音停下来了？完了，大祭司被击杀了，牛羊的血不够洗他们的罪，那根绳子要怎么样把大祭司从里面要拖出来，没有人敢进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旧约的光景。但是到了新约里面，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神的面前， 我们可以以圣洁公义来侍奉我们的神。有人讲到说，坦然无惧进入诗人宝座的面前，有人把它翻成是什么？大摇大摆的，哇，真的是大摇大摆的就来到诗人宝座的面前。这是我们蒙恩的地位。今天若是我们像旧约一样那样的惧怕，不敢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主的心永远没有办法满足。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叫我们是要来亲近他的。所有神的儿女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可以没有惧怕，我们可以来亲近神。但是也有一种情形，也有人觉得说，反正我可以大摇大摆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反正今天我如果犯了什么罪，我就来祷告，神必定赦免我的罪。但是今天这一位荣耀的主，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有他的地位？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敬畏我们的神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若真的是敬畏他，我们对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，我们里面没有惧怕。但是今天我们常常因为没有敬畏神，有多少其他的事情代替了神的地位，有多少的位置上我们没有把神放在首位，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常常我们充满了惧怕，我们对许许多多的人事物我们也充满了惧怕。一个根源，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敬畏神。到底什么是敬畏神？因为在马拉基书四章第二节，他讲的对象是敬畏他名的人，对于这些敬畏神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敬畏神。敬畏神也就是怕神，但是这个怕从旧约的敬畏到新约的敬畏，新约的怕，这当中有很大很大的区别。有一个小学学校的校长，他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，非常的严厉，但是在他的严厉里面却充满了关怀，充满了怜悯和慈爱。可能在我们的心目中，你要非常的严厉，非常的要求的很高，你好像就不能怜悯，不能有慈爱，我们很难把它放在一起。有一个校长可能他是非常的严厉，但他所要的就是这些学生们达到他的标准。可是光是这样呢，这个 fear 是让人家会害怕的远离他，叫做 fear from， 就说他会因着害怕就逃离。但是另外一种呢，在他的严格的里面却是充满了关怀和爱。这个敬畏会让我们有一个渴慕来亲近。我想我们都做过孩子，我想我们也接受过父母的管教，但是父母的管教有的时候是非常的严格的，叫我们觉得害怕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当我们真的认识到父母在管教的时候，它里面是出于一个对我们的爱，一个真心的爱和关怀。很多孩子当他被打完以后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爸爸抱抱，他盼望这个父亲能够抱抱他，安慰他。所以这个责罚，这个要求，若是这个孩子跑掉了，他不回来了，那这个要求，这个严格，让孩子的害怕可能还是有一点的问题。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说，今天我们的父母管教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我们会更多的来亲近他。今天神他是这位公义圣洁的神，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。但是当我们的神他在彰显他的威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里面充满了怜悯和慈爱。当这个光一照下来，我们看见所有黑暗的，所有不属于神的，他们都要逃跑。当光来到世界上，这个世界不接受光，这个世界恨恶光， 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光景，我们不接受光，我们害怕。但是主耶稣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主耶稣他来要把真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得着生命的光，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因为我们需要来敬畏神。但是这个敬畏呢，是要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他。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说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。当存畏惧就是怕。当我们来侍奉耶和华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两件事情，一个知道这是我们的地位，我们一方面是没有惧怕的，坦然无惧的用公义圣洁来侍奉神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敬畏这一位我们所侍奉的神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今天我们怎么来侍奉神？不是带着我们的肉体，带着我们的天然，带着我们所有过去老旧的，我们都带来侍奉神，没有办法的。今天在神的殿里面，所有的都要肃静寂寞，唯有耶和华在他的殿中。今天我们要侍奉神，弟兄姊妹，只有从神来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来侍奉神。神把这个侍奉的权利赐给我们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敬畏，敬畏神。但是这个敬畏又不是叫我们害怕的远离神，这个敬畏非常的奇妙。你越敬畏神，你愿意，越是愿意来亲近神。所以诗篇第二篇下一节就讲到说，当以嘴亲子，一面我们要存着畏惧侍奉耶和华，我里面真的是战惊恐惧啊。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来服侍神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生怕我们天然的生命好像来摸索神的事啊，我们天然的人何等的可怕。但是另外一面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可以以嘴来亲子，我们的主是那样可亲的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子与主来同行的时候，里面充满了喜乐。他是可畏的那一位，他又是可亲的那一位，这个敬畏叫我们来靠近他。这个敬畏叫我们里面知道说，没有其他神以外的人事物能够有任何的地位，我们就愿意匍匐在主的脚前。我们所要的不再是外面的，哪怕我们就是那么简单说，主，我就来到你的脚前，在你脚前匍匐，把我自己完全的放下，我们等候他，我们亲近他。啊，我们的主他是公义的日头，当这个公义的日头照在我们的里面，不单只是到了那一天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，不单只是在那个荣耀的早晨主耶稣来了，那个公义的日头要出现，带来审判，带来医治。今天我们要看见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光线，他就是这个医治。我们下面继续来看一看，好，这一节的圣经第一个讲到说，要存敬畏，敬畏他名的人，敬畏耶和华。我想我们都要非常的认识，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。特别是当我们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离开了聚会的地方，你回到了你的家里，你回到了你的房间，你回到了你工作的场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只是在聚会的当中说，哎呀，我们敬畏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的神乃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。你在家里面，你有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呢？当你在家里面和你的孩子谈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存着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？当你和你的妻子和你的丈夫在讲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存着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？我们在每一个时刻，弟兄姊妹，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他名的人，敬畏耶和华的人。当你在工作的场合，有没有是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从心里做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像是给主做的。 这是表示说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不是今天老板不在哈哈可以轻松了一点，我们存敬畏耶和华的心，我们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我们乃是活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，不是那个电视一直牵着一直换，我们存着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要我们在世界上跟随他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存着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。当我们和人说一句话，当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存着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。当你敬畏神，你不让事情就这样子过去，我们得罪了人，我们会向神来悔改，我们会向人来道歉，我们会真真的来对付这件事情。我们做了一件错的事情，我们负起自己的责任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求圣灵的光照，求主的怜悯，求神的赦免，我们和神之间能够恢复这个和好的关系。啊，敬畏神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事情。今天很多属灵的生命，我们讲到很多属灵的教导，对我们来讲可能成为一些知识，可能成为一些道理，但是若是我们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，今天这所有的启示能够成为一个真实坐在我们的身上，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特会里面也得着神的恩典，我们也听见了好多神的话语，我们也得着了开启，我们也得着圣灵的充满啊！我们觉得说我们下山以后我们完全不一样了，我们生活不一样，我们教会不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参加过多少次特会，可能能不能够维持过两天呢？也许你维持到一个礼拜，好像活在天上一样。为什么这些祝福这些同在那么容易就失去了呢？很多关键是在于我们生活一个最小的最小的环节上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，这样的人乃是蒙福的，这样的人我们可以那样欢喜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都要彼此勉励，今天怕神却不是远离神，这个真实的敬畏耶和华，真实的怕神，会叫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他，叫你更多的愿意活在他的面前。若是我们一个礼拜你没有好好的祷告亲近神，我不晓得里面会怎么样，可能你觉得非常的空虚，可能说你要来到神面前啊，你会觉得有一种惧怕。但是那个惧怕不是讲到这边说的敬畏耶和华的惧怕，今天我们说敬畏耶和华，从我们的心里知道他是我们的神，他曾经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为我们付出，留了他的宝血买我们回来归给他，我们里面真的知道我们从前不过是如蛆如虫的，他从粪堆中提拔了我们，叫我们能够与王子同坐。今天若是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地位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我们真的是要昂首挺胸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宝座的面前，但是我们另外更是里面存着一个敬畏我们的神。哦，他这样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我们的自己，我们怎能不来敬畏他，怎能不来让他在我们身上居首位。今天若是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来代替耶和华的，诗篇告诉我们他们的愁苦必定会加增。今天不是神要来审判来刑罚，今天神不是要来恶待我们，他说我们的愁苦必定会加增，因为我们从他的祝福里面我们失落，我们存着敬畏他的心，神把他一切的丰富荣耀都要来赐给我们，下面有这么多的祝福，若是我们不敬畏他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失去了这下面的祝福。他这边很清楚，向你们，但是向你们 敬畏我名的人。他下面讲到说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这个光线乃是有医治之能。怎么讲说这个光线有医治之能呢？因为这个光线，这个公义的日头，乃是我们主他的自己。曾经有一个人，他到一个瓜田去，有好多好多的瓜，他忽然发现很讶异，有一些的瓜它长了霉菌，好像被那个腐蚀进去一样，有一些的瓜是非常非常的健康，长得非常的好，那一些被腐蚀的是被阴影遮盖的，遮不着阳光的，结果它整个就被腐蚀，被侵入。今天当光线在那里照亮的时候，这个光线带来医治之能。我想我们来到外面得着这个光线，第一个我们是得着它的温暖。我不晓得我们心里面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。当那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，他们讲说，当主耶稣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？啊，那个真的是宝贵啊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火热的呢？最近一位弟兄告诉我，啊，他真的是读经读得那样的渴慕。今天早上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他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，在做什么？在读圣经。啊，那个心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？还是我们觉得，哎呀，圣经我看也看不懂。哎呀，这个圣经，有空再读吧。哎呀，这个圣经我今天读一节是不是够了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读这是神的话，我们的心里是不是火热的？我们需要得着这个光线。今天对我们的家人，你的心里面是冷淡的呢，还是火热的？对你的同事，你的里面是火热的还是冷淡的呢？我们有没有传福音的对象，还是觉得哎呀无所谓？如果是我们里面仍然是站在一个冷淡的光景，我们需要公义的日头，我们需要温暖，我们需要阳光，我们需要火热。当我们敬畏神，我们会更多的靠近神，我们就会得着光线，就会得着温暖，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冷淡，除去我们所有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光景。他讲到说是公义的日头。公义是什么意思？在中文的解释，义者一也，只有耶稣基督，只有他是那位义者。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就是整个公义的彰显。今天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，我们说基督成为我们的义，也就是说今天他的义，我们因着信我们被称为义。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可以披上这件义袍。早上我们读诗篇第45篇，真的有一个金绣衣。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当我们一信的时候，神就把这件义袍赐给我们。好像那个浪子，当他回家回到父的家中，他身上还是脏兮兮的，还是非常的难闻的，但是这个父亲站着把那个袍子给他披上。今天我们得着这个义袍，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，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好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。我们早上也谈到，下面他还有一件锦绣衣。这件锦绣衣是今天神借着圣灵十字架制作在我们身上的。到了那一天要进到羔羊的婚宴，他说他们穿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那这件细麻衣就是什么呢？圣徒所行的义。而且这件细麻衣还不是你在得救的时候所得着的那件金绣衣，这是一件锦绣衣，是神在我们今生的时候，他不断地制作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把他的生命性情做在我们的身上。让我们的心感谢主。 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义，那这是一个公义的日头。当我们来就近主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曾经迷失，可能我们不知道方向，但是主一进到我们里面，就让我们知道这是正路，你应当行在其间。当我们一摸着主，我们知道这是主的生命，我们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别。从圣经一开始，神的心意叫他们不是要去拣选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，而是要拣选生命树。今天若是我们拣选分别善恶知识树，我们的对错是从我们天然生命里面出来的，我们来判断这是对或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，我们拣选生命，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能够出来。这个生命一出来，他所带领的基督生命的光，是他完全圣洁，是他公义的生命。这是公义的日头，带我们走在这条对的路上。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那这个公义的日头呢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。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句话，不是可能，不是或许，他是说必有。当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失去盼望的时候，当我们灰心冷淡下沉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想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乃是带着医治的能力。我们都有一个盼望，我们的主他是公义的日头，他带给我们温暖，他带领我们走正的路，他今天呢必定会照耀在我们的里面。他教导说，这个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使人在疾病中能够得着完全的医治。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医治的主，他过去在地上碰到有病的人，他怎么样伸手摸他，他怎么样叫他们瞎眼的得看见，瘸子起来行走，长大麻风的得着洁净。今天我们的主他仍然是这位医治的主，我们可以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。他是生命，他是大夫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也知道今天神的儿女不是每一个病我们都得着医治。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主来临的时候，他说伤痛全止息，表示今天我们还有伤痛。到那天眼泪全擦干，今天我们还有眼泪。到了那一天主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，在复活的里面再也没有疾病，再也没有痛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主不但医治我们的身体，他医治我们的灵魂，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得着完全的医治。曾经有一次在我们当中，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工的时候，有两位年轻的朋友，他们都带着一个很小的一个婴孩，那我们到市场上去发单张，然后就邀请他们到我们的聚会里面来。啊，他们也来聚会，因为他们都是单亲，好像来到美国不知道是怎么跳机的，所以他们生活上都非常的困难。弟兄姊妹也很爱他们，也帮助他们。但是我记得有一天，突然其中有一位，他不晓得为什么就非常非常的生气，后来到教会里面来，啊，那个生气啊，就说教会不公平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公义啊。但我们都觉得很纳闷，教会也没做什么事情对不起他的，总是大家帮助他，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后来去问他，说到底有什么不公平？他说教会给他们的这个钱给的不公平。后来人家跟他解释说，今天教会不是给钱给你们，而是说有人奉献给你们，用指定奉献的，他一个奉献包里面，所以教会就转给你们。他不听，他说教会不公平。人家就问说到底哪一点不公平，到底给你多少给他多少。他说给我100块， 他给他也是100块。哎，这不是很公平吗？第一个也不是教会这个讨论来给你多少的，是人家指定奉献的。第二个呢，你100块，他100块，不是很公平啊？他说不，我的需要比较大，所以你们教会不公平。啊，那天真的是没办法跟他讲。后来我必须要面对他。我那天看见这个人啊，简直是不讲理啊！啊，这个破口大骂。他骂我，我想说也就算了，他骂教会不公平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那还可以忍受啊。他骂主耶稣啊，哦，我觉得这个不得了啊，那这个要好好把道理跟他讲清楚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一天当我面对这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在那里破口大骂，这个人在那里这样的不敬畏神，但是主给我一个恩典，就在那一个时刻，好像我今天不是从我来看他这个人，好像我从主里面来看这个人，忽然之间就可以体会到，当主耶稣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有这么多的人吐他唾沫，有这么多的人讥诮他，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痛苦，但是当主看见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，看见这些讥诮他的人，弟兄姊妹，那天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的主他里面他一点都没有受伤的感觉，我们的主里面一点都没有好像说我要降下火来定他们的罪，把他们都烧掉，我们的主里面充满了慈爱和怜悯，所以他能够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当那一天我和主一碰的时候，我就里面真的是羞愧，我觉得说我好像要为主大发热心，我正准备好有好多的理由好好教训他一顿，但是当我遇见主，我发现主的反应怎么跟我的反应是那么的不一样。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日头，他带着一个审判的全能，他是全然圣洁，全然公义，全然有权柄的，可是主的反应充满了慈爱和怜悯。那天我觉得我要来执行这个公义，可是我一遇见主，我一句话也没有讲，好像说不出来什么话。这个人在那边骂骂骂骂到最后，好像他大爷骂累了，他就停下来了。快，我就回家了。到了晚上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哎呀，是这个那个，我都不晓得称他姊妹还是是姊妹，他打电话来了，但是那天打电话不一样啊，他打电话跟我们哎道歉，对不起我们，对不起我们。神遇见了他，我和我姊妹接完电话，赶快赶到他们那里去，陪他祷告。哇，神的工作非常的奇妙。当神遇见他，他整个心就改变了。他就在那里认罪悔改，在那里道歉，痛哭流涕。但我想，当神的公义要彰显的时候，若是那天下午，我在想，我今天要彰显神的公义，你这个亵渎神的，你这个辱骂人的，你这个人，我好好的要来刑罚你，我代表教会的权柄，哇，这个，若是我那天说他一顿，我想没有晚上的事情，他可能一肚子气，他可能不服气，他不晓得他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他可能说不过我，但是呢，这个人不会被折服下来。但是我只有向主敬拜。今天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不是我说了什么话说服了他，一句话也没讲，但是乃是公义的日头，当我们的主他能够出来的时候，他能够改变人，他能够照在人的里面，照明人里面一切的黑暗，一切的光景。当圣灵在那里做工的时候，叫人为义、为罪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，他是那公义的日头。若是我们想说这个公义的日头来到，就是毁灭，就是击杀，就是审判，但是今天就是敬畏他的人，我们来就近这个公义的日头，我们发现他的光线带着医治之能，那样的柔细 那样的温柔，那样的充满了怜悯。我常常觉得我们对于我们的神，我发现说认识真的是那么的少，多认识一点的时候说，哦，主啊，你原来是这样子，哦，主耶稣，你是那么的奇妙。但愿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慕，更多认识基督，他的公义的彰显。常常公义和慈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够相会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，很难免有些时候我们偏向公义的那一面，觉得说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好好的来审判来刑罚，那是不对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又多一点站在慈爱的那一面，爱能够遮盖一切的罪，爱是最大的。好像在我们天然人的里面，我们永远不太摆得平的，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这一边。因为公义和慈爱只有在十字架上能够相会，公义和慈爱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完全的。它不是50%的公义，50%的慈爱，它是100%的公义，它是100%的慈爱。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主，让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，公义的日头照出来，一面带着审判，另外一面呢带着医治，叫我们得着释放，叫我们得着自由，叫我们所有的创伤得着了医治。这是公义的日头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这样的奇妙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真的渴慕主的时候，有一个光照叫做审判台前的亮光。当这个光一照出来，我们看见自己何等的污秽，我们看见自己何等的不配，我们巴不得有一个洞我们能够钻下去，我们埋下去，我们不要见到神，因为这个光照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觉得受不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光线带着审判的能力，这个光线呢又带着医治的能力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奇妙。一面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光景，我们惧怕，我们里面觉得懊悔，可是我们一悔改，这个圣灵的光照带着一个医治的能力，这个圣灵的光照进到我们最深之处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很大的温暖，很大的怜悯，叫我们能够起来。我想我们曾经跟大家也许有交通过，什么是仇敌的控告，什么是圣灵的光照。当你遇到一个情形的时候，也许你也是看见了自己的情形，好多的罪状，原来你里面是这么的污秽，你的心思是这么的复杂。但是若我们看见了这些所有的情形，叫我们害怕，这个害怕若让你离开神，说我不敢再来服侍神，我不敢再来亲近神，我不敢来靠近神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仇敌的控告，我们从心里面我们去拒绝他。今天我们是属神的人，仇敌没有资格没有权利来控告我们。他今天若是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，同样你看见你的罪，但是我们里面说，然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已经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。今天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，但是我们说，然而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。也许你看见了你所有的罪，你说我是个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。不论我们信主多久，我们都要说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。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弟兄姊妹，圣灵光照我们，他的光线的确带着审判的力量，把基督以外的不属于主的他要把它除去。但是这个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，这个光线叫我们伏在主的脚前， 叫我们更多的喜乐的来亲近神，不是叫你逃跑。很多时候被圣灵光照，被圣灵打倒在地上，一下子看见自己的污秽，看见自己的情形。但是多少次，就在那个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圣灵在那里做奇妙的工作，把我们倒空，把我们破碎。当我从地上起来，很多时候环境完全没有改变，但是你起来里面充满了喜乐，你说不出来有一个喜乐，好像所有的环境、所有的遭遇、所有的痛苦，一下子之间你知道了答案，原来神他是这么的爱我们，他良而又良，把这样的遭遇让我们遇见，但是神有一个旨意，他要来制作我们，要来得着我们。我们真的是非常像印着景象，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不容易啊，真的是有的时候需要神借着环境，借着他良的情形来制服我们。到了有一个地步，神知道到了那一个关键，当圣灵一光照的时候，我们整个人被他破碎，我们整个人扑倒在他的脚前。在那一个时刻，圣灵进来可以做深的工作，进到我们心里面更深之处。当我们发现，哦，原来是主，我所有的痛苦，我所有的遭遇，今天我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。当我们遇见了主，遇见了圣灵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。哈利路亚，主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叫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，这是圣灵的光照。主耶稣他是公义的日头，其光线是带着医治的能力。我们彼此勉励，更多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就近光，来接受光，接受圣灵的光照和制作，好叫我们生命能够被改变。在下面他讲到说，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。第一个我们看见说他要出来，你们必出来。今天这个出来是说到我们从所有捆绑的光景中，神要把我们释放出来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多多少少有不同的捆绑，不管你承认也好，你不承认也好，我们多多少少有我们自己的捆绑。但是神叫我们看见，今天对于敬畏他名的人，他要像公义的日头，他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。这个医治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叫我们能够出来，叫我们得着释放。刚刚我们讲过说，神许可一些环境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把我们打倒了，他光照我们，改变我们。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常常是从一个捆绑里面把我们释放出来。那这个捆绑不一定就是外面环境的捆绑，这一个捆绑常常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捆绑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自尊，我们里面的增进，我们里面有好多好多情形，今天成了一个捆绑，挟制着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，你自己也解释不清楚，但在我们己生命的里面，可能它是一个捆绑，挟制着我们，叫你没有办法得着释放。我们需要得着公义的日头，我们需要得着光线的医治的能力，叫我们得着释放。今天主耶稣他已经来了，他叫所有捆绑的要得着释放，所有在监牢里面的要得着自由。今天这些肥牛犊，圈里的肥犊啊，他们本来好像是在圈里面的，被关在那里面，但是有一个时刻他们要出来，他们要跳跃。今天我们的主要释放我们，从我们己生命当中所有的捆绑的里面，要释放我们出来， 今天我们的己生命乃是旧造的生命，乃是天然的生命，不能来辖制我们。今天我们的自尊心，就着世界上的人来讲，这个人很有自尊心，其实是蛮好的。我记得小时候，那个老师曾经告诉我父母，哎，这个你的小孩很有自尊心很强，你不需要告诉他的，你只要有一点表示，他自己就会知道的。啊，就着老师来讲，他是夸奖这个小孩自尊心很强。但是今天自尊心也不过是我们天然生命的一面，自尊心强的时候让我们多容易受伤，自尊心强的时候让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。今天所有在人看也许是很好的，但是在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的污秽。很多时候我们宝贵那个老旧的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得着这个新的。主要释放我们，从我们天然的捆绑当中把我们释放出来。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的骄傲，也许在天然来讲也是蛮好的，你有所夸的，你因着骄傲好像能够成为一个督促，叫你努力的上进。但是骄傲是撒旦堕落的根源。今天多少时候因着我们深处那个也许是隐藏的骄傲，也许甚至是显出的骄傲，叫我们没有办法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，叫我们在神的手里面没有办法有用处。我们求主释放我们，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我们不过像一个破烂的衣裳，没有什么好骄傲的。当培路易师母圣灵向他开启的时候，看见神手里拿着一个破烂的衣服，这么摇一摇把它一丢，他看见的是他的自己。当圣灵一开启的时候，我们不过像一个破烂的衣服，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蒙福的光景，圣灵要把我们从这些捆绑的里面释放出来，叫我们不受这些辖制。我们好多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有这个情形那个情形，但是当圣灵光照我们，看见原来是我是所有问题的根结，是我这个天然生命神所要对付所治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他是公义的日头，那这个日头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，我们接受他，我们让他来光照我们，一面审判把我们所有的旧造除掉，另外一面医治恩典能力生命要坐在我们的里面。主来，这个光线带我们得做一个释放，我们都要出来，无论是我们生命我们性情老旧的生命里面的捆绑，或者我们一些生活中的不好的习惯，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捆绑，我们要求主把我们释放出来。可能是我们过去的一些伤害，我们要求主把我们释放出来。有一次跟一个老姊妹谈话，她跟我讲到曾经受到的伤害，她讲的时候那个感觉到他的疼痛，感觉到他的受伤，那个弟兄怎么说他的，哎呀我听了也很生气，怎么这样子说我们的姊妹呢，让他这样的受伤。后来我问他说，哎，到底这个多久了，他说都20多年了。我想说，哎呦，20多年了，当你讲起来那个人说你几句话还是那么的活鲜，那个伤还是那么的新鲜，这成了他的一个捆绑，让他没有办法赦免别人，这个不能赦免成了他的一个捆绑。这么多年人家恐怕早就从来没想过你在受伤的里面，可是你受伤了20多年，你还在受伤，不时的还要把伤口再揭开来再看一看，还要再跟别人讲一讲。弟兄姊妹，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光景。我不晓得你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伤，有没有人曾经伤害过你，曾经说了什么。但是今天若是你的捆绑，今天主要我们出来，我们来就近这个公义的日头，它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， 他要释放我们从这样的捆绑中出来。今天你要不要受伤是你的拣选，你可以拣选说我要受伤，那你就继续受伤。你如果拣选说我不要受伤，我接受耶稣基督，他是公义的日头，他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，你可以得着释放，你可以出来。就着我们的主来讲，他已经做成了一切的工作，在他那边他已经为我们受死，他已经赐下永远的生命，他是我们生命的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接受。所以说他就是那个公义的日头，他的光线的确带着医治的能力，但是我们今天是要接受呢，还是我们要拒绝？主不能帮助你来接受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打开。今天若是关起来，他的光就进不来。光是很特别的，只要有一点点的光进来，就能够把所有的黑暗除去。但是当你把一个窗帘那么一拉上的时候，你说这个窗帘软软的也不代表什么大的力量，但是它就能够把光挡在外面，是不是就让光不能够进来？今天光要照在我们的身上，主他是生命的光。多少时候我们在里面把它拦在一个小圈圈的里面，四周用很厚的幔子把它遮起来，主啊你就照在这个小的范围里面，我还有好多好多我自己要活的，我自己要决定的，我决定要受伤的，我不能饶恕他的，这个光不能进来的。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不是没有光，不是光不在你的里面，是我们用各样的理由，用我们的天然的思想，用我们天然的生命，我们重重的幔子把这个光遮起来，不要照在我的里面。哎呀，我宝贵这个感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是要怜悯我们，他的光线是带着医治的能力，我们要让他的光线进到我们里面每一个角落，将我们的心全照亮。你发现说我们的主他的光线不是来刑罚我们，他公义的日头，他的光线在今天来讲是带给我们医治，带给我们生命，带给我们温暖，叫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。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，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他是有慈恩的意念，巴不得我们来到主的面前。不但我们要从捆绑中要出来，下面他讲到什么，还要跳跃，还要跳跃。这个跳跃很特别，还不只是说我们从捆绑的里面得着释放，我们要有力量，我们能够行走着跳跃着，我们怎么样来赞美神。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是软软的，觉得说没有什么力量，今天能够站起来已经蛮不错的了。但是主叫我们出来，还要我们怎么样，还要跳跃。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来到聚会里面，当我们来赞美的时候，你不是消沉的坐在那里，我们的灵是预备好的，我们是等候着来赞美耶和华。哈利路亚！当我们的灵都是这样积极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聚会是不一样的。当你早上来亲近主，哎呀，这个梁弟兄千托拜托要亲近主啊，这个碧桃姊妹也常常跟我讲啊，哎呀，好像大家都在那里要求啊，不得已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蒙福的路。当你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是等候着来赞美耶和华，我们里面带着一个何等的把握，今天我来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今天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公义的日头面前，让光线来光照我，来带给我医治的能力。我不是害怕的逃跑，我在这边得着光的照耀、审判、医治。弟兄姊妹，叫我们得着力量。每一天的生活应该是很喜乐的，你来到办公室，我说 Oh another day， 又是一天。到了礼拜五好像才高兴一点。我们跟我姊妹做一个节目叫做上班动力补给站， 那是礼拜一，因为他们讲说礼拜一通常人到办公室是最垂头丧气的，他没有什么力量，哎呀又一个礼拜开始。所以他叫我们两个做一个节目在广播上面，上班动力补给站，这些礼拜一要上班的人啊，我们7:30开始啊，叫给他们打打气啊。他说我们神的儿女不一样，每一天每一个时刻，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心是火热的，我们的里面有公义的日头在照耀，我们是从捆绑中得着释放的，我们都是跳跃的赞美神，我们里面充满了感谢，每一天都是我们的机会，主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今天时间过去何等的快速，真的何等的快速。当我们数算一下我们信主了多少年呢，我们看一看主到底有多少真实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。哎呀，我们说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把握现在的时机，把握现在的机会，叫我们更多来到你的面前。主来的日子真的是何等的快，那样的靠近，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，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。每一天我们可以亲近他，我们感谢主，每一天我们来读他的话，我们感谢主，每一天在工作中享受主的同在，我们感谢主，在家庭里面满了主的恩典怜悯，感谢主，让主的光来照在我们的里面，不单在我们个人的身上，让这个光从我们的身上也能够照射出去。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叫人看见我们，看见一个光的见证，他们会羡慕在你们身上有一个东西，让他觉得羡慕，他们也要来得着，也要来认识。我们在这次特会里面特别讲到最大的一个启示，从基督的启示、教会的启示、十架的启示、国度的启示，今天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他要将我们的心全照亮。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他今天不在肉身的里面，他带着人性，带着肉身，但他在荣耀的当中。这位基督他现在是奥秘的基督，是扩大的基督，在他里面整个教会和他乃是在一个一的里面。今天基督和教会不是分开的，乃是一个一啊！当我们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他将我们的心全照亮，他就夺我们的心，愿意完全的为他来活着，我们就愿意绝对的来跟随他的道路。我们说别事请勿向我急，无论讲得再好的，讲得再美妙的，若不是基督，我们说别事请勿向我急，无论好的无论坏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都不能来影响我们，都不能来影响我们，我们只有一个心意，绝对的来跟随我们的主。我们来唱诗歌第339首，哦，在荣耀里的基督。我记得那一年，当我蒙主的呼召，有一天我里面就有一个音乐说不出来，一直在那里演奏哈。那时候我不认识这首诗歌，不熟，但是那诗歌就一直在里面一直唱一直唱，唱了一天。后来回到家里面，我问我的姊妹，你晓不晓得这首到底是哪一首，她说她也不知道。我却拿起诗歌来说，到底是哪一首，主啊，我一打开，哦，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你将我的心全照亮。就在那一时刻那么清楚，主在向我说话。今天我们的生命乃是属于主的，别是起物向我急，因为我已经看见了基督的荣面，巴不得这个荣耀成为我们的住处，一直到永远。我们来唱这样的诗歌，好吧？我们站起来，在主的面前。哦，怎样你的基督，已将我心全。
激励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是世上的光，你也要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。主，你的光现带有医治的能力，主，愿你的光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愿你的圣灵天天引导我们。主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我们在唱第四节，唱完以后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。
我已看见基督容颜，别时轻舞向我听，我已听见他的恩言，这一告诉我们听，见他荣耀说发光辉，可颂
我们的心里，是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事物，还有许多的拦阻，还有许多的捆绑，愿早上主释放我们，让那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说我已看见基督容面，别事请勿向我听，只有主他满足我们的心，只有他是我们的一切，愿这荣耀成为我们的住处，一直到永远。我们再把第四节唱一次，愿圣灵借着这首诗歌向我们来说话，唱完以后我们照着感动有一些祷告。哦主，
我已看见基督容颜，别时轻舞向我听，我已听见他的恩言，这一宗旨我满意，见他荣耀说法光辉，可颂容颜我已见，这个荣耀前要成为我的宗旨到永远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用这位我们同声开口祷告，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，这个荣耀成为我们的主处。哦主，我们的心他爸爸把你的赞美主，我们已经看见了基督的荣耀，我们说别事请勿向我提，主啊，荣耀的主早上向我们显现，向我们开启，叫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，主叫我们的全心全人被你所夺。主啊，是的，圣灵来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，圣灵来将我们得着完全的释放，是的，那个公义的日头光现在的医治的能力照亮我们如夜的生命。哦主耶稣，赞美你，哦我们的心敬拜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的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 Amen. Amen. 哈利路亚，哦主，赞美主，驱逐所有的黑暗，
所有的伤口，驱逐所有的眼泪，把主耶稣生命、喜乐、平安都充满在你全部的里面。
Amen。
重新得力，能够为你得胜。哦，荣耀的耶稣，感谢你，把肉变成刚强，瘸腿的都要成为刚强的人，行走。
Amen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哦主啊，哈利路亚，哦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主耶稣，
我们欢迎你进来，
没有一个地方是关起来的。
我们是的，
耶稣，上帝
敞开，让我们在这去往进来，来
得着
我们完全的爱。
哦，主是的，
我们爱你，主耶稣，
哈利路亚，
赞美我们的主，
荣耀耶稣，
哈利路亚，太可爱了。
是的，我们需要你，是的，主，哈利路亚，主，你现在就来，哦，现在就来，我们需要你，是的，主，哈利路亚，光照着，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主呀，那在荣耀里的基督已经将我们的心全照亮，不是20年前，不是5年前，不是昨天，主啊，乃至现在，那在荣耀里的基督将我们的心全照亮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哦，除去所有的污秽，除去所有的阴影，主，你进到我们全人最深之处，把我们自己来奉献给你，叫我们都来归给你。我们说我们已经看见了基督的容面，别事请勿向我提，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智，主，我们单单的来跟随你。谢谢主呼召我们，呼召你的子民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呼召你的同伴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